好，所以呢，今天的讲到呢，马可福音第十章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希律王管辖的地方，也是曾经离过婚、再离再婚的希律王的地方，也就是犹太宗教领袖啊刁难耶稣的好地方、好机会。好，所以这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介绍。好，可是呢，不只是希律王他离过婚，在这个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在罗马政府的管辖的这个社会里呢，离婚呢也是一件很猖獗的事。在这个数字统计呢，有人记载说，在一个罗马男士，一个罗马男人呢，一生中呢，离婚结婚离婚结婚呢，可高达20次，20次。犹太人当中呢，离婚的数字没有这么夸张，可是呢，在当时的社会里呢，还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如今也是一样。如今也是一个大问题。在这个新加坡的数字管理呢，就说到2012年，就是去年，每四个婚姻里呢，就有一个最终离婚，就是四分之一。也就是因为离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更加需要仔细研读上帝对此事的发言和教导，而不是说盖过去，不要去看，不要去管。离婚肯定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对个人，对婚姻里的孩子，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情感这个创伤。好，离婚呢，也可能会为自己带来好些内疚。因此呢，我们更加要了解耶稣对离婚这事所做的回答，而不是刚才我所说的盖过去。好，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对离婚此事的发言。我们先来祷告一下，就马上看看今天的第一节经文。亲爱的天父，再次感谢您给我们这时间来翻开圣经，看看这重要的这个话题，有关离婚的问题。希望你的圣灵会领导我们，给我们智慧，了解您的教导。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先看看法利赛人的攻击。刚才我已经介绍了，这耶稣来到了这个地方，是法利赛人攻击他的一个好机会。我们就来看看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又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照常的教导。可是呢，就来了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注意他的问题，他就说，人休妻可不可以？刚才我也介绍了，离婚呢，在当时罗马政府管辖的以色列，还有犹太人社会当中呢，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所以呢，表面上呢，这个问题呢，看起来是一个很诚实的问题，对吗？因为社会里都有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人休妻就是离婚可不可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啊，很诚实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来看下一句。意思呢，要试探他。所以呢，这下一句几个字呢，告诉我们，这法利赛人呢，他来问耶稣呢，不是有意要知道耶稣的见解，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他呢，是有意要试探他。为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讲解了，如果耶稣答得不好，不令这个去反对这个希律王，那么呢，他可能就会遭殃。 所以呢是要来试探他，他这是他真正的动机啊。这个试探呢，这个试探这个词汇呢是代表啊艰险怀恶意的一种态度，好，就是要下一个陷阱，要耶稣因他的答案呢而被逮捕，这就是他的目的。好，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呢就是希律王管辖区啊。我也跟你讲过，刚才啊，他是一个离了婚再婚的人啊，所以呢他对离婚此事呢啊是不希望有人啊，尤其是耶稣跟他讲离婚是不对的，所以他不要啊有跟他不同样的见解。那么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耶稣呢他用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他们希律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可是我们先来再次看看这个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先。好，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的社会里，以色列的社会里那些人是怎么看待婚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些人是怎么看待婚姻。当时呢以色列的社会里呢，男人娶妻呢多数是为了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满足自己的需求。第二，照顾家中的事务。第三，传宗接代。老实讲，这跟华人的一些传统的看法蛮相似的，蛮相似的。好，这也是以色列当时社会里啊男人结婚的目的。因此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因此呢，妻子呢便被视为呢好像货物一样，对不对？货物一样，就是我娶妻回来是来用的，做家务啦、传宗接代啦等等啦，是拿来用的。那么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觉得用的不好，或者我觉得外面有一个更好用的，我就会想把它丢掉，换一个新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对婚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待。甚至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马太呢，他更加详细的啊记载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他是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看法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妻子，男人把自己的妻子看成是一个货物这样子，就是什么原因都可以离婚的。就是比方说妻子对丈夫不忠，那么呢丈夫便有充足的理由跟他离婚。还有更加离谱的理由哦，如果我给你几个离谱的理由，如果一名妻子当众在耶路撒冷把自己的头发放下来，他那个丈夫就可以跟他离婚。如果呢他丈夫发现他妻子跟另外一个男人在大庭广众讲话，他也可以把他休了。还有如果妻子在家里煮了一餐烧焦了，或者不令他满意的，他也可以跟他离婚。如果妻子讲婆婆的是非，他也可以跟他离婚。如果这个妻子不育，也可以跟他离婚。还有如果丈夫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找到一个更漂亮的更好的女子，他也可以跟他离婚。 也就是说丈夫移情别恋也可以跟他离婚。所以很多不是理由的理由，好，当时很多不是理由的理由都可以拿来做离婚的理由。好，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回答。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怎么样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耶稣挑战性的问题。耶稣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耶稣就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关这个问题，人可不可以休妻，上帝是怎么说？耶稣的回答很有趣。耶稣就先问回他们，神怎么说？好像可能有时候人家会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星期日需不需要去教会啊？你也可以说，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圣经的教训是什么？耶稣的反应呢，就是他问回另外一个问题，摩西是怎么样告诉你们的？我们来看看法利赛人的回答。他们说，摩西许人，就是允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讲到很简单，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些理由，如果有什么理由，或者有更加不充足的理由也可以，只要他要休妻，写了一个我们所谓的离婚证书，离婚书啊，还是证书啊，就可以离婚了，就可以休了这个妻子哦。可是呢，法利赛人他们根本不了解神的话，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认为呢，离婚呢是神给男人的权利，他们认为离婚是神给男人的权利，让犹太人呢能够摆脱妻子，有如抛弃家里不要的物品一样，有如这件衣服不好看了啦，穿得不自在，换丢掉，这样子。他们认为离婚是他们的权利。这样的想法呢，跟世俗的埃及呢的文化没有两样。在埃及呢，当时的埃及，如果有一个男人他不满自己的妻子，很容易他就把自己的妻子赶走，赶回娘家，然后他再娶，很简单。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已经来到了以色列，他们也有同样的一个做法。可是呢，刚才我所说的法利赛人，他们根本不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允许人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休妻。尤其是在神命记第24章第一节旧约里，我们就读到，人若娶妻以后，结婚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就是说有什么令他感到羞耻的事， OK， 合理的理由，不喜悦他，就是不再满意，不再对他满意，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跟他离婚。这是神所说的哦，神说可以离婚哦。那么法利赛人就说，诶，神说可以啊，那么我们就男人就有权利离婚啊，什么理由都可以离婚啊。可是是这样的原因吗？是这样的理由，神让男人可以离婚吗？主要我们要了解，这经节呢并非提倡或鼓励离婚，不是，而是为了控制犹太人社会中的一个邪恶的问题。什么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挑战性，耶稣挑战性的指控。 紧接着呢，第五节耶稣就说，摩西因为跟你们说可以写一份休书，就休了妻子，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什么意思？人们有很多很多种离婚的理由，离婚有很多理由，可是耶稣这番话呢，却是一针见血。他的意思就是说，离婚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一颗倔强的心，骄傲顽固的心。这就是耶稣的解释。耶稣的解释告诉他们，上帝呢，他最憎恨的就是我们的高傲，他破坏我们，因为我们的高傲呢，我们的骄傲呢，会破坏我们与上帝和其他人的感情，不是吗？如果你觉得你很高傲，你看低另外一个人，你们的感情不是破坏了吗？如果你觉得那个人做事做的事情方法不合你的意，你的做法是对的，是最好的，你有这种高傲的态度，那么你们的感情不是破裂了吗？同样的，夫妻之间，如果夫妻之间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要做的做法，各不相让，每个人都觉得我对你错，那种高傲的态度，那种心硬的态度，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什么？最终就是会导致离婚。所以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解释，上帝允许一个夫妻离婚呢，是因为人的硬，人的心硬，就是上帝的恩典允许这个夫妻离婚，写休书来离婚。可是呢，我们也要记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性的回忆。人们高傲的这个人们的高傲呢，导致他把神创造婚姻的原理和神对婚姻的理想给忘了。神当初创造婚姻是为什么？是有什么目的？是有什么理想？接着呢，这个耶稣在第六章到第九章告诉我们，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不再是你我，而是夫妇，仍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意思就是说，当初神创造婚姻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理想就是夫妻永远一起，一起的看待婚姻，一起的走向整条婚姻的路，不是单单那个结婚那天而已哦，是整个婚姻的生活从始走到终。可是呢，就是人的硬，人的心硬，才会呢使到神的恩典允许人去离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箴言第十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骄傲呢只能够取得尊敬，朋友之间、邻居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只要有一点骄傲，那么呢就完蛋了，因为呢就会一直争执，一直争执。还有呢，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 恨恶的。对，上帝允许，也就是因为人的心硬。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不是上帝鼓励的，也不是上帝建议的，因为呢，这是上帝憎恨的。哦，上帝憎恨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几个经节呢，还有耶稣本身的解释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法利赛人对离婚这事呢根本不了解，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权利，我要离就离啊，神都说可以了吗？可是不真啊、不是如此。好、哦，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一点，就是从来呢。离婚呢，从来就不被上帝赞成，从来就不被上帝赞成，因为神的这个恩典呢，他才允许人离婚。神的理想呢，永远呢，至今呢，还是一男一女共度一生。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门徒的经义，门徒的经义，耶稣呢？在这里教导之后呢，他再次的与这个门徒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屋里。第十节，门徒就问这事、哦、门徒再次的想弄清楚一下，跟往常一样，耶稣的教导和之前呢他们所学过的知识不同，所以这些门徒想弄清楚一下、哦，他们就耶稣就对他们说，凡休妻宁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丈夫离婚另嫁，或者一个妻子离婚另嫁，都是犯了罪，都是犯了罪。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附加了一点同样的题目，可是马太附加了一点，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宁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意思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这个丈夫除了犯这个淫乱的缘故，其他的理由呢都不成理由，听懂吗？其他的理由都不成理由。在街上把头发放下来啦，煮菜烧焦啦，什么啦什么啦等等，都不成理由。所以呢，这经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丈夫觉得自己的太太不够美丽了，他要找另外一个而跟他离婚，那么呢，根据这个耶稣的这节经文所说的呢，他就犯了奸淫，他就犯了罪。好，所以呢，换言之呢，离婚和再婚呢，在淫乱的缘故下呢，是被允许的，但是离婚始终不是上帝的指令，或甚至呢是被鼓励，他鼓励我们做的，不是。好，那么离婚不是第一选择，不是最好选择，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做法呢？就算是一个丈夫出轨了，和解呢才是我们应当的第一选择。和解，虽然原谅呢和和解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位受害者，比如那个妻子，她的立场来说，但是我们要记得，婚姻代表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圣经有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丈夫爱妻就如耶稣爱教会一样。妻子顺着丈夫爱丈夫，就有如 教会顺着耶稣一样。所以一个婚姻呢，是代表神对我们的爱。而神呢，他有没有说，哦，你不够好了，之前你得救的时候，哇，你跟我说你会多爱我啊，你会读我的圣经啊等等啊，可是现在你已经退步了，我把你赶出去，我跟你离婚，有没有这样？没有。神他不是这样来对我们的，他会继续的教训我们，他会继续的教我们，把我们引回来，和解，和解，那才是最啊、最理想的选择，最理想的选择。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圣经教导离婚是允许的，可是呢，只有一个理由才是允许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他离婚不是最佳选择，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不是第一选择，和解才是第一选择。好，这的确呢是一个深刻的主题，离婚和再婚是一个深刻的主题。但是呢，从今天的讲到，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说的是什么，摩西在律法中说了什么，耶稣教导了什么？神的话语呢，清楚教导我们，假如呢，您已经离婚，又再婚，那么呢，我的劝导就是，不要住在失败和不好的记忆中，不要一直回想，好，反而呢，要下定决心，接下来呢，要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假如呢，你正在考虑离婚，那么呢，请你要三思啊，千千万万要三思，好，马上请求上帝宽恕你那骄傲的罪。我刚才已经所说了，这个根啊。就是在于我们的高傲，夫妻不能够相处，不能够和解，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那个高傲，各不相让。哦，请求上帝宽恕你的骄傲的罪，除掉你那无情还有没有爱的心态，好让你呢能够继续的爱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如神爱你一样。哦，在圣经里呢，这只是讲有关离婚和再婚的一些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哦，也是讲同样的一个道理，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再翻开其他的经节。可是呢，今天的讲道就已经给我们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基本的认识，有关离婚再婚神对这两件事的讲法。好，来，我们来